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整个关于律法诫命的整个讲道系列。上个星期伟康牧师已经讲从第一诫一直讲到第四诫，然后我们今天会从第五诫一直讲到第十诫。所以我们的经文取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今天从十二节念到第十七节。第十二节这个就是第五诫哦。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和一切他所有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能够接受明白，并且真的是深化的知道主你的心意。愿主你的话就像福音的种子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是一个美好的田，能够长出果子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让人见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活出的是那美好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恳求祷告，愿圣灵动工，这样子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呢会分成两半，那前面的一半呢我会一一的从第五诫、第六诫、第七诫这样一一的每一个诫命慢慢的来看。不过我不会讲的非常繁琐，主要呢我会用加尔文的话，他在这个日内瓦的要理问答里面呢有清楚的指明每一个诫命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会把主要的呢就是每一次讲完了加尔文的话，然后我就会讲一些我的一些个人在现今处境的一些反省。所以这个是第一半，我们一个诫命一个诫命来看。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会整合性的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个诫命呢可以耶稣有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我们会用一个爱人如己或者是爱你的邻舍如己的一个方式呢来诠释这六个诫命。好，所以今天的讲道呢会分成两半。然后我们先从前面一半来开始。来，我们先来看第五个诫命。第五个诫命呢就是当孝敬父母。什么叫做孝敬呢？加尔文怎么说呢？加尔文说这个孝敬在这里呢并不是单单只是顺从，只是听话而已。更重要的呢是要尊重。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于我们的父母呢表示尊重，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谦和，不可以对他们很高傲。然后呢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愿意帮助他们，然后关怀他们。加尔文也教导说这个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呢其实也不单单只是是父母而已，也可以延伸到所有神放在这世上有权柄的人，比方说教师啦，所以我们华人也一样哦，尊师有在做老师一日有如父母一样，所以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原则哈。所以老师啦，领袖啦，或者是我们的尊长啦，这些都是长辈啦，这些都是放在这个诫命同等的有需要。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加尔文是这么说，因为神呢是把这些人放在这些位置，所以我们讲权柄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概念，就是说神把这些人放在这些位置，所以当我们尊重他们的时候啊，不是完全的顺服，可是我们说当我们尊重的时候呢其实就等于是我们在尊重神。所以这样的一个诫命呢我们要以现在我们现今的这些一些了解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就是知道说，当然我们这边虽然说是孝敬父母，可是我们绝对不是一种盲目的顺从而已，加尔文自己也是有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于整个生理健康的了解，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明白其实 有很多的家庭可能因为某种的关系呢，其实很多可能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他们已经有受到这个心灵的创伤，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知道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呢？孝敬父母在这边呢，其实有的时候孝敬也是要懂得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界限，而不是盲目的跟听从而已。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整个新冠疫情的整个期间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其实有许多的年长者长辈们，他们在这个社会变迁很快的时候，科技一直快速的转变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在面对这些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挑战跟困难。所以我们做年轻一辈的呢，不管是孩子孙辈的，其实我们就要对于这些我们要很敏感，然后我们要有所体谅，来帮助我们的长辈这个能够来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这个也是一种孝敬父母或者是尊敬长辈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二。第三呢，加尔文说这个孝敬父母我们也要延伸到那些掌权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世代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喜欢讲政府抨击政府的一个世代。不单是在西方国家，就算是在新加坡，大家是有时候是敢怒不敢言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在网上你就会读到很多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这里呢，当我们听到这第五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追求问责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也要有很好的平衡，我们也要给予当权者一种相应的尊重。所以这个是加尔文在这个诫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五诫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诫。第六诫很清楚，这里说不可杀人，清楚呢，可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小心，它不单单其实只是讲杀人而已。而加尔文说这个神的诫命呢，不是单单只是行动，也包括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对人的愤恨，我们对人的那种苦毒，我们想要心里对他们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伤害，这其实都在这个诫命，包括在这个诫命里面。神叫我们什么？是要爱我们的邻舍嘛。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为，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想到别人为他们好，而不是要有任何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遵从这个诫命说不可杀人呢，其实我们就要很积极的要去除我们心中的任何的愤恨，任何的苦毒，任何的哀怨都好，而要把良善怜悯呢，用这些来取代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其实我们很多上网的，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网上霸凌的事情，有，然后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两极化，特别是讲任何政治的事情呢，哇，很容易就很两极化。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人是真的是杀人呐、啊、哈，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文字来所谓的杀害别人的名誉，杀害别人的心理，杀害他们的生理健康。所以不管是那种仇恨的言语，不管是那种我们叫做人肉搜索，就是故意把你的名字亮出来给每个人看，或者是网上的骚扰都好，这些都是我认为是一种所谓现代的杀人方式，没有真的杀，不过我用文字害死你，这样也有。这些特别是在年轻人这一代呢，我们是要特别小心的。很多年轻人就因为这种网上这种不断的抨击呢，心理受创伤，甚至自寻短见的都有。所以这一个诫命其实要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这些东西。然后不管是在人生当中或者是在网上就要避免这些，反而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要去除我们的仇恨苦毒，然后呢要寻求和解， 而不要有就算是在网上那种非人性化的举动。除了这个网上的这个霸凌呢，其实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读报纸，这个校园的霸凌好像是也是越来越多啊，学生欺负学生的都是很多。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我非常喜欢，他说那个学校方呢不单是惩罚那个霸凌学生的，那些在旁边看的他校方也有惩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种去除校园霸凌的行动呢是每人人有责哦，你不要以为在旁边看看爽而已，你也有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关于第六戒。我们来看第七戒。第七戒呢是不可奸淫。我这个讲稿是上个礼拜写的，然后可是这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联合早报，可能你就读到这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学的副校长就跟一个学生的家长呢搞婚外情。这个小学的副校长他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哦，每个礼拜去教会的，刚好我认识他的牧师，然后我就问他的牧师说，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昨天就有一个长老跟我讲了，然后他也很震惊，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这样。所以我就也是有感而发了，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会友真的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说，哎呀，这些人啊奸夫淫妇啦等等啦，可是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婚姻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知道，就算是牧师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看一个人的外表，看他的行动，他在私生活里面做的事情，背着人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诫命听起来是，哎呀，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啦，哎呀，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啦等等等，我们要小心哦，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人，意想不到你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呢，这个诫命是加文说是要我们真的是保持一个纯洁的心，不单单只是不要做那种婚外的那种行动而已，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欲望上，我们都要保持纯洁。为什么要这样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心意更新啊，我们重新的要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的，也不单单只是属于你的配偶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一起来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属于自己的，不单单只是属于配偶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思想，守住我们的心，守住我们一切会使到我们有那种不纯洁的行动想法都好。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诫命其实是真的是要保持，要我们保持什么？保持清洁啦。所以我觉得一般上过于洁癖是不好的齁，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思想上的洁癖，我觉得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看到有好像有点肮脏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洁癖，我觉得是好的。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脑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网上的东西是根本是防不胜防嘛，对不对？我们看什么都是看小红书啦，看 YouTube 啦，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网上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哦。所以你，而且你手机在手上，你做什么事情又有谁知道呢？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当我们说不要犯奸淫的时候呢，其实不管你是在行动上真的做出来，或者是你是在手机上网上做的事情呢，那种不良的举动啊， 有的时候，哎，你看到晚上看到美女，然后你跟她搭讪啊，讲一些风风言风语啊，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诫命里面，就是我们要保持纯洁。然后当然色情的东西根本当然更加是防不胜防了。有的时候我只是在看 YouTube 而已，诶，忽然间哇就有色情的东西跑进来，我自己都吓一跳。结果呢，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多加的小心，要守住自己。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到，现在越来越多那种消息是什么，人家喜欢去偷拍裙底下的东西啦，在厕所里面呐，做偷拍的东西啦。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样吗？是不是真的我们社会越来越肮脏呢？我觉得可能人本来就是这样，只是说因为这些科技的东西呢，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诫命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说我们要守住自己。再问多一次，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不要弄脏自己。神在这个诫命呢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人，对于这个性关系，对于我们的人做对配偶的这个承诺，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守住，我们要保守。婚姻是一个很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很宝贵的东西。在这个世上竟然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你这样的一个人，好，有的时候我看我老婆愿意接受我，我也是很感恩，对不对？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有一个人竟然愿意接受你，我们要守住这个守住这份美好。好，下一节，第八节呢是不可偷盗。那当然在这里呢，这个诫命加尔文提醒我们，这个不单单只是讲盗窃行为而已，这个其实是任何的不诚实的行为呢都包括在这个诫命里面。所以不管你是欺骗啦，不管你是拿那种不义之财啦，这个都算在里面。为什么要有这个诫命？为什么要有这个诫命呢？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财产，尊重别人生命，这个是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科技时代吧，我觉得很多东西因为是数码化了，所以很容易就有所谓的偷盗的行为。我们可以盗窃身份啦，我们可以盗窃数据啦，等等等都有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有所谓的这个 intellectual theft 啊，就是偷取别人的那种版权的事情都有。所以弟兄姐妹，这网上的东西啊，你下载的时候你要小心啊， OK， 很容易就怎么样受到诈骗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能很多有这种盗版的行为啦，等等等啊，或者是，所以这个盗版的行为，我写到这个诫命的时候，我就想，哎，我的年轻的时候好像有买了一些盗版的 CD， 我就立刻跟他丢掉了。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哎，哇，是哦，是哦，这些诫命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呢，这个诫命也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什么？我们叫做吃蛇，你们懂什么叫吃蛇吗？啊，就是什么？就是偷懒呐，哦。你在工作里面偷懒也是一种什么盗窃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在盗窃你公司的时间，对不对？这个也算哦。所以这个诫命呢，其实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做人要有诚信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在就算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呢，你因为尊重别人的财产，尊重别人的创意，尊重别人的资源，我说我这些我不拿就不拿。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最近关于易华人的案件嘛，对不对？易华人的案件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真的是有心 要贪污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哦，所以大家可以可以有不认同。我认为他在做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他真的是在贪污，可是这叫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这种就叫做贪小便宜咯，贪小便宜。贪小便宜有错吗？法律上是错了，哦，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当你贪小便宜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跟你的人品跟你的诚信什么有关系了，对不对？当你贪小便宜的时候呢，就表示你这个人怎么样，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被收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诫命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哎，为所以这个诫命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愿不贪小便宜，不偷懒，不做任何盗版的事情，其实什么？为了就是要守住我们的人格，因为我们的人品、我们的人格、我们的诚信啊，这个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珍贵。哇，人家想，哇，这个人是什么？不可侵犯啊，对不对？因为他好像铜墙铁壁这样，哇，这个人就是什么？我尊重，我信服这样的人。他其实是要守住的是这个。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跟大家坦诚啊，哦，这个翻译这个工作呢，其实我是靠 ChatGPT 做的啊，因为很多东西很难翻译，所以呢，我说 ChatGPT 让你帮我一下。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坦诚，因为很重要啊啊，我没有做的，我要讲我没有做，所以很多翻译的工作我是靠 ChatGPT 帮我翻译的，跟大家讲清楚。所以这样大家就说，哦，这个人很好，有诚信。所以呢，我们来看下一个诫命。下一个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伤害你的邻舍。这个是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讲的就是不可以撒谎了。大家知道现在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吗？撒谎就是必当心的案件了，哦，必当心的案件呢，之前呢也是因为一个撒谎的案件。之前是谁撒谎？哎，你们有看报纸的吗？拉伊莎了，好，拉伊莎撒谎。所以这个东西我说重要，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可以撒谎吗？不可以撒谎。拉伊莎是肯定撒谎，必担心有没有撒谎，现在在审啊，所以没有人知道，哦，OK。所以呢，可是呢，弟兄姐妹，这个案啊，这个诫命呢，加尔文说不单单只是讲在法庭上或者是任何场所里面的撒谎。其实是更在乎的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言语上的诚信，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然后呢，我们一定要确保说，当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的话是用来建立人，我们的话不是用来损人。所以这个诫命也包括说，如果你用话来损人啊，这个也算在里面，哦，我们的话语的用词，这个很重要。这个也包括什么呢？心理上的假见证。什么叫心理上的假见证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啊，门缝里看人啊，就是把人看扁了，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什么误判，这种也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都算在内。加尔文说，这个诫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学懂得怎么样尊重人，看重人，然后呢，我们要懂得守护人家的声誉，不要去讲闲话，这些都算在内。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刚才讲这个偷盗啦等等等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放出假消息的，哦，当然放假消息的是坏人，这个很清楚，对不对？不过很多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传假消息啊。那个传假消息说，哎，这个假消息又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吗？人家跟我讲，我也是跟别人讲咯。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共犯嘛，对不对？哦，所以人家给你消息啊，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审核，哦，这个很重要。不是给你传给，哦，人家给我给别人啊，所以我没有错，不是哦。别人做假见证，你传他的假见证，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共犯。所以弟兄姐妹也要小心这个。所以今天在这个假新闻的时代，弟兄姐妹，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以前说一传十，十传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有科技啊，一个 WhatsApp 我发去一个群组，什么 所以不是一传十，十传百了，现在是一传百，百传万，大家要小心啊。OK， 所以你收到的任何的信息，你要自己审核。如果是假消息，你误传，这个也等于是你在传假消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做的每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传的每一个信息，哦，包括我们在平时里面讲的那种讲闲话这个事情，这些都包括在内，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说的每一句话，传的每一个信息，都要是真实的，都是要很小心的。所以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谣言止于智者嘛，对不对？智者是什么？智者就是说我很小心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没有乱传话，这个是重要的。我们来看第十诫。第十诫是不可贪恋你的灵舌，然后这个呢直接就是讲关于你的心理上的私欲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不单是行为上我们要守住，我们在我们的欲望上我们要守住，我们要避免什么贪慕别人的东西，然后呢不是你的我们就不应该什么有奢望，这个是重要的。加尔文提醒说，我们的心啊要保持纯洁，然后呢要避免要有那种贪心或者是不甘愿的心，这个也算在内哦。因为你对你的生活很不甘愿，很不满，这个也算在内哦。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我觉得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又有 TikTok 啦，我们又有 Instagram 啦，等等啊 Facebook 啦，我们很喜欢看这些别人展现出来的生命。弟兄姐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知道了，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分享的欲望嘛，对不对？你吃了很好吃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告诉我去那边吃，哇，很好吃嘞，哇！然后我去旅行，哇，这个风景这么美，哎呀，我不要我自己看而已，我要每个人都看到我这个很美的风景。所以我明白这个心理。可是久而久之就会怎么样？久而久之啊，每个人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个很规划好的，就是很展现出最美的吗？如果你吃不好吃的，你会拍照给别人看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家里啊，很沉闷，没有风景的地方，你会拍给人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别人看到的都是你看到吃好吃的，都是去美的地方，所以呢，很容易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说，哎呀，哇，这样好，我希望我也在那边。哎呦，哇，这个哇，你可以吃这样贵的东西，哇，你懂？大家都会开始呢比较，然后呢开始对彼此有这种所谓的什么贪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一个要教导我们的呢，是要懂得怎么满足。要懂得怎么感恩，就是你现在有的，你吃很好吃的，感谢主，我吃的也很好吃啊！你要有这种心理，哇，你的风景很美，我在家的风景就已经很美了哈、啊！你要有这种反思，我们心意更新嘛，对不对？好，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整天奢望别人有的，而是我们要感恩什么？神已经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不好吗？好，很好了。我们不要有那种消费主义，整天哇，你有新的 iPhone 啊，我也要新的 iPhone， 哇，你有新的款式了，我也有新的款式，哇，你的衣服哇，最新的潮流，名牌哇，我也要名牌。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所有的感恩。我最近在清理我的家，哇，你懂我丢出去的东西啊，我看我有我东西的将近我东西的一半。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东西太多了？我在丢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以后不要整天买东西，因为你买东西下一刻又是拿来丢的。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了，所以第五诫、第六诫一直讲到第十诫，这个是讲到的前面一半。让我们现在整合性的来看哦，一诫一诫我们看过了，我们现在整合性的来看，这个是这个保罗耶稣其实他也有一样，他把这五戒呢跟他整合性的来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 罗马书保罗在十三章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对不起啊 OK， 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因为这爱人就成全了律法啊。这我一节一节的来解释，因为他的话语有时候不容易明白。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人啊不要有亏欠哦。所以说，你欠人什么，你欠什么就要还什么。OK， 我们对人不要有亏欠，什么都要还。OK， 这个很清楚。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彼此相爱，这个亏欠是永远欠不完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意思说什么？我们对每个人啊，我们都欠一个什么？彼此相爱。哦，你欠什么，你一定要还；欠什么，一定要还。可是每个人呢，你都要彼此相爱，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没有人说哦，这个人我不用爱的，这个人我不需要爱的，没有哦。保罗说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要爱，这个爱人就成全了律法。然后他就从第五戒讲到第十戒，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他说什么都包括在这个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这一句话内。爱是不对邻舍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弟兄姐妹，这一个呢，就是保罗整合了这整个五个律法，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诫命。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在这里呢，让我再引用加尔文的话，因为我觉得加尔文在这里呢，真的是能够剖进人的心思。他说圣经教我们要爱人如己，叫把别人呢放在比我们自己更优先，我们要去尊重他们，圣经教我们去帮助人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可是加尔文说，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呢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人性其实是背道而驰的。说我们人性是什么？我们人性里面有骄傲。加尔文说我们都骄傲，我们都对自己很好，我们都对别人什么没有这么好、哦、当然我们有对一些人好了，可是多少多多少少我们都对自己最好。加尔文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骄傲。我们对自己很体谅的嘞，哎呀这个没关系啦，哎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嘛，我们对自己很体谅的。可是我们有同样用同样的体谅去体谅人吗？啊，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爱自己吗？我们没有爱别人。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骄傲。而因为这个骄傲，这个就很容易破坏关系，这个就很容易让人与人之间分裂。所以为什么要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就是要我们去掉这个自我中心的想法。爱人如己就是要告诉你说，你不要整天在想你自己，你要懂得想别人。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我们所有的，我们就是要懂得分享。圣经教导说，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恩赐都不是用来做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恩赐就是要用来帮助人，要用来建立这个群体的。然后加尔文也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呢，保罗形容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身体的不同的部分嘛，对不对？有些人是眼睛，有些人是耳朵，有些人是嘴巴，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脚，等等等。我们都是身体的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这些恩赐，哦，手的好，脚的好，眼睛的好，都是什么？都是用来帮助整个身体的嘛，对不对？让每个人运作的好。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What's the next slide 啊？好，就留着这个 ，OK。好，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现在心里啊，懂得怎么样转你的想法。怎么样看东西？让我解释一下，你要明白，什么叫做你是眼睛，我是鼻子，他是嘴巴，他是手，他是脚？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啊，这个不同 是好的。这个不同会让我们觉得哎，很格格不入。为什么？因为眼睛看耳朵一定是看不爽的，耳朵看嘴巴不一样，对不对？就拿手跟脚来讲了， OK， 当你在走路的时候，脚一定会看着手说哇你很清闲哦，整天全部都是由我来做，什么东西由我来做。可是坐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怎样？手就会看着脚说哇你很清闲哦，我在这边打字啊，我在这边做一大堆东西，你在那边啊休息。所以可是我们知道吗，手跟脚什么都重要，手跟脚不同是好的。为什么？要不然你要用手来走路吗？不是很辛苦吗？对不对？脚跟手不同很好。为什么？因为脚很多做不到手能够做的，我们的不同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个人，你看他为什么这个人跟我这么不一样，想法这么不同，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好啊。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不一样，他一定有他的长处，对不对？我们如果这样想东西，我们看人就会不一样。我再讲多一次啊，人跟我们不同，这个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定有他的长处。换言之呢，当人有一个长处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的，我们就不需要羡慕了。为什么？我说哇，这个人有长处，感谢主，就表示他能够有他的贡献，不管是对人对社会，他有他应该有的贡献。可能你会说牧师啊，他虽然有这些长处啊，他只用来自肥，他只对自己好，他没有对人好，那个我没话说了，他要对神负责了。可是人有长处，人比我们好，这个方面那个方面，他有才干，他有美貌，他有什么财富什么，这些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表示他有他在社会上。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整个关于律法诫命的整个讲道系列。上个星期伟康牧师已经讲从第一届一直讲到第四届，然后我们今天会从第五届一直讲到第十届。所以我们的经文取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今天从十二节念到第十七节。第十二节这个就是第五届哦。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今天会继续我们整个关于律法诫命的整个讲道系列。上个星期伟康牧师已经讲从第一届一直讲到第四届，然后我们今天会从第五届一直讲到第十届。所以我们的经文取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今天从十二节念到第十七节。第十二节这个就是第五诫哦。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和一切他所有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能够接受明白，并且真的是深化的知道主你的心意。愿主你的话就像福音的种子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是一个美好的田，能够长出果子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让人见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活出的是那美好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子在你面前恳求祷告，愿圣灵动工，这样子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呢会分成两半，那前面的一半呢我会一一的从第五诫、第六诫、第七诫这样一一的每一个诫命慢慢的来看。不过我不会讲的非常繁琐，主要呢我会用加尔文的话，他在这个日内瓦的要理问答里面呢有清楚的指明每一个诫命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会把主要的呢，就是每一次讲完了加尔文的话，然后我就会讲一些我的一些个人在现今处境的一些反省。 所以这个是第一半，我们一个诫命一个诫命来看。然后另外一半呢，我们会整合性的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六个诫命呢，可以耶稣有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我们会用一个爱人如己，或者是爱你的邻舍如己的一个方式呢，来诠释这六个诫命。好，所以今天的讲道呢，会分成两半。然后我们先从前面一半来开始。来，我们先来看第五个诫命。第五个诫命呢，就是当孝敬父母。什么叫做孝敬呢？加尔文怎么说呢？加尔文说，这个孝敬在这里呢，并不是单单只是顺从，只是听话而已。更重要的呢，是要尊重。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于我们的父母呢，表示尊重，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谦和，不可以对他们很高傲。然后呢，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要愿意帮助他们，然后关怀他们。加尔文也教导说，这个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呢，其实也不单单只是是父母而已，也可以延伸到所有神放在这世上有权柄的人，比方说教师啦，所以我们华人也一样哦，尊师有在做老师一日有如父母一样，所以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原则哈。所以老师啦，领袖啦，或者是我们的尊长啦，这些都是长辈啦，这些都是放在这个诫命同等的有需要。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加尔文是这么说，因为神呢是把这些人放在这些位置，所以我们讲权柄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概念，就是说神把这些人放在这些位置，所以当我们尊重他们的时候啊，不是完全的顺服，可是我们说当我们尊重的时候呢，其实就等于是我们在尊重神。所以这样的一个诫命呢，我们要以现在我们现今的这些一些了解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就是知道说，当然我们这边虽然说是孝敬父母，可是我们绝对不是一种盲目的顺从而已，加尔文自己也是有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于整个生理健康的了解，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明白其实有很多的家庭可能因为某种的关系呢，其实很多可能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他们已经有受到这个心灵的创伤，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知道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呢？孝敬父母在这边呢，其实有的时候孝敬也是要懂得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界限，而不是盲目的跟听从而已。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整个新冠疫情的整个期间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其实有许多的年长者长辈们，他们在这个社会变迁很快的时候，科技一直快速的转变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在面对这些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挑战跟困难。所以我们做年轻一辈的呢，不管是孩子孙辈的，其实我们就要对于这些我们要很敏感，然后我们要有所体谅，来帮助我们的长辈这个能够来适应这个社会的变迁，这个也是一种孝敬父母或者是尊敬长辈的一个方式。这是第二。第三呢，加尔文说这个孝敬父母我们也要延伸到那些掌权者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世代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喜欢讲政府、抨击政府的一个时代，不单是在西方国家，就算是在新加坡，大家是有时候是敢怒不敢言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在网上，你就会读到很多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在这里呢，当我们听到这第五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追求问责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也要有很好的平衡。我们也要给予当权者一种相应的尊重，所以这个是加尔文在这个诫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个是关于第五诫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诫。第六诫很清楚，这里说不可杀人，清楚呢，可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小心，它不单单其实只是讲杀人而已。 而加尔文说，这个神的诫命呢，不是单单只是行动，也包括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对人的愤恨，我们对人的那种苦毒，我们想要心里对他们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伤害，这其实都在这个诫命，包括在这个诫命里面。神叫我们什么？是要爱我们的邻舍嘛？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为，当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想到别人，为他们好，而不是要有任何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遵从这个诫命，说不可杀人呢，其实我们就要很积极的要去除我们心中的任何的愤恨，任何的苦毒，任何的哀怨都好，而要把良善怜悯呢，用这些来取代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其实我们很多上网的，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网上霸凌的事情，有，然后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两极化，特别是讲任何政治的事情呢，哇，很容易就很两极化。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人是真的是杀人呐、啊、哈，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文字来所谓的杀害别人的名誉，杀害别人的心理，杀害他们的生理健康。所以不管是那种仇恨的言语，不管是那种我们叫做人肉搜索，就是故意把你的名字亮出来给每个人看，或者是网上的骚扰都好，这些都是我认为是一种所谓现代的杀人方式，没有真的杀，不过我用文字害死你，这样也有。这些特别是在年轻人这一代呢，我们是要特别小心的。很多年轻人就因为这种网上这种不断的抨击呢，心理受创伤，甚至自寻短见的都有。所以这一个诫命其实要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这些东西。然后不管是在人生当中，或者是在网上，就要避免这些。反而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要去除我们的仇恨、苦毒，然后呢，要寻求和解，而不要有就算是在网上那种非人性化的举动。除了这个网上的这个霸凌呢，其实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读报纸，这个校园的霸凌好像是也是越来越多啊，学生欺负学生的都是很多。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我非常喜欢，他说那个校方呢，不单是惩罚那个霸凌学生的，那些在旁边看的校方也有惩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要告诉他们说，这种去除校园霸凌的行动呢，是每人人有责哦，你不要以为在旁边看看爽而已，你也有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关于第六诫，我们来看第七诫。第七诫呢是不可奸淫。我这个讲稿是上个礼拜写的，然后可是这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如果你有看联合早报，可能你就读到这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学的副校长就跟一个学生的家长呢搞婚外情。这个小学的副校长他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哦，每个礼拜去教会的，刚好我认识他的牧师，然后我就问他的牧师说，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昨天就有一个长老跟我讲了，然后他也很震惊，他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这样。所以我就也是有感而发了，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会友真的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说，哎呀，这些人啊，奸夫淫妇啦等等啦。可是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婚姻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知道，就算是牧师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看一个人的外表，看他的行动， 他在私生活里面做的事情，背着人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诫命听起来是，哎呀，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啦，哎呀，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啦，等等等。我们要小心哦，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人，意想不到你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呢，这个诫命是加文说是要让我们真的是保持一个纯洁的心，不单单只是不要做那种婚外的那种行动而已。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言语上，在我们的欲望上，我们都要保持纯洁。为什么要这样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心意更新啊，我们重新的要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的，也不单单只是属于你的配偶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一起来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单单是属于自己的，不单单只是属于配偶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思想，守住我们的心，守住我们一切会使到我们有那种不纯洁的行动想法都好。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诫命其实是真的是要保持，要我们保持什么？保持清洁啦。所以我觉得一般上过于洁癖是不好的齁。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思想上的洁癖，我觉得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看到有好像有点肮脏的东西，你要有一点洁癖，我觉得是好的。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脑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网上的东西是根本是防不胜防嘛，对不对？我们看什么都是看小红书啦，看 YouTube 啦，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网上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哦。而且你手机在手上，你做什么事情又有谁知道呢？所以在这里真的，我们当我们说不要犯奸淫的时候呢，其实不管你是在行动上真的做出来，或者是你是在手机上网上做的事情呢，那种不良的举动啊，有的时候你看到网上看到美女，然后你跟她搭讪啊，讲一些风言风语啊，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诫命里面，就是我们要保持纯洁。然后当然色情的东西根本当然更加是防不胜防了。有的时候我只是在看 YouTube 而已，忽然间哇就有色情的东西跑进来，我自己都吓一跳。结果呢，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多加的小心，要守住自己。不懂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到，现在越来越多那种消息是什么？人家喜欢去偷拍裙底下的东西啦，在厕所里面呐，做偷拍的东西啦。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样吗？是不是真的我们社会越来越肮脏呢？我觉得可能人本来就是这样，只是说因为这些科技的东西呢，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越来越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诫命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说我们要守住自己。再问多一次，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不要弄脏自己。神在这个